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。讲起呢啲咁嘅位置，真系哇！我唱到自己都好想喊。其实好多时候咧，我哋明知要离开一样嘢啦，但系硬系好似离极都离唔开咁样。咁所以最吊诡系乜嘢呢？就是你明知理智上其实离开是一个好啲嘅决定嚟嘅，只不过系基于嗰种好强嘅情感联系同埋牵绊，你先至唔舍得嘅啫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下三个方法咧，帮助你去离开一啲嘢，可能系离开一个关系啦，离开一个工作场所啦，或者甚至可能系 kill off 一啲自己开始过嘅 project。我谂呢个系人生好紧要的一个课题嚟嘅。我哋除咗学习要争取一啲嘢之外，其实我哋都要学习点样离开一啲东西。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五分钟心理学想同大家分享下嘅课题啦。咁如果大家系第一次收睇呢个频道嘅话咧，你好啊，我系主持 Peter。在五分钟心理学入面，我们会学习去运用心理学去回应各种社会时事、生活，而且是关系对我们的揭问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Times。 去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为什么离开一件事硬是这么困难的呢？为什么好像我们硬是会 stick to 原本的人、原本的方案或者原本的地方呢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跟心替故，其实对一些新事物是有一个恐惧和未知的。例如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叫 Mere Exposure Effect， 重复曝光效应。什么叫重复曝光效应呢？其实就是指一样东西只会出现的次数越多，其实你对它好感就相应会增加。例如一些研究它会给一些人看一些外文，例如我当外国人是不识苹果和你两只字，咁样就佢 show 十次苹果俾佢睇 ，show 两次你呢个字俾佢睇咧，啲人会觉得其实苹果咧佢呢个字嘅意思系好啲嘅。咁呢个就系重复曝光效应啦。咁亦都系显示到人对于现有事物一个根深蒂固嘅爱好，同埋对新事物嘅恐惧。咁更甚者咧，其实喺认知谬误嘅范畴嗰度咧，仲有一个叫 status quo bias 嘅东西嘅，亦即系现象谬误，就系人咧总系对于而家自己嘅东西、事物而家嘅状态咧。有一个很强烈的偏爱的。例如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些国家不同国家的器官捐赠率，那你会发觉其实一批国家的器官捐赠率是很高的，另外一批国家的器官捐赠率其实是很低的。咁最得意係咩呢？就係你會見到呢啲國家其實多數都係西方國家嚟喎。咁究竟有乜嘢造就咗佢哋嘅分別呢？就係一堆國家咧係採取 opt-in 制度嘅，即係亦即係咧你交咗 form 你先會捐器官。另外一堆國家咧其實咧就係採用 opt-out 制度嘅，亦即係你預設咧就會捐器官嘅啦，除非咧你提出反對。咁喺呢啲國家入面咧，其實一個人係有自由地選擇去捐唔捐器官嘅。咁但其實單單一個現狀係點樣嘅政策咧，就會影響啲人嘅判斷。咁你會見到咧，其實呢樣嘢套用喺我哋嘅工作啦、愛情啦、唔同嘅關係上面都係咁嘅。如果啲嘢冇一啲太大嘅問題咧，我哋偏向咧會想去繼續落去。咁究竟呢個時候我哋可以點樣去突破呢個咁樣嘅謬誤咧？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問自己一條問題。就是其实如果重新来过，究竟我还会不会跟这个人去发展关系呢？就是你可以想想，就是假设他不是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，而是你重新认识这个人，你还会不会愿意跟他发展一个关系呢？或者这件事不单止在爱情那里，就是其实在企业那里都会用到。即例如企业的管理人，很多时候他们面临一个课题，就是究竟要不要解雇某一位员工。那如果决定，你会发觉其实基于现状谬误，我哋可能会偏向选择唔解雇嗰个路径嘅。嗱，如果唔解雇咧，其实可能会衍生一个比较长远嘅问题。咁呢个时候，身为一个企业管理者，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就系、是：假如你一开头就知佢系咁样嘅，好似而家咁样，你仲会唔会聘请呢位员工咧？咁你会发觉咧，好多时候你会俾出唔同嘅答案，可能系会显示你应该离开呢样嘢嘅东西啦。咁呢啲咁嘅思路咧，亦都系显示咧，你可能会离开呢样嘢嘅东西啦。或者某程度上咧，我哋仲可以问多自己一个问题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如果一直唔离开会点样？因为你会发觉咧，人其实主要有两股推力嘅，就系、是、例如我当离开一样嘢，或者例如离开一个人啦，离开工作岗位啦，其中一个推力就系我哋谂离开咗可能有咩好，但系其实咧可能唔会好好嘅。咁调翻转你要问另一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如果继续咁样落去5年、10年， 其實我的狀態會變成怎樣呢？如果你發覺狀態是很差的，是接受不到的，那個反而呢可能會成為你另外一個更加有勇氣去離開的方式。換言之，要離開可以去問自己兩條問題，就是如果重新來過，其實我還會不會這麼選擇呢？第二就是如果一直不離開會有什麼後果呢？其實這些都會幫助到自己在一些更加清晰的角度去看同一個問題。而第二個很重要可以幫助自己去有勇氣離開一件事的方式呢，其實就是設立一些個人界線，也就是 personal boundaries。咁大家讲个人界线咧，可能都听我讲过好多次啦。咁但系其实无论如何，真系几紧要嘅。个人界线咧，某程度上咧，可能系一啲时间上面嘅原则啦。即系你会发觉咧，其实好多时候我当拍拖嘅关系咧，你系需要一个平衡嘅。即系正所谓，其实你两个人系冇完美嘅 perfect match 噶嘛。就系你好难揾到个伴侣，就系一坐埋一齐，哇，全部嘢都天作之合，好似全部嘢都 match 晒埋你嘅。而且我谂有拍拖嘅各位都会知道。其实有时拍拖的位置我们真的会觉得很难接受，很难一直这样下去。但是一遇到问题我们就不解决去放弃自己的伴侣呢，看来又不是一个挺合宜的选择。这个时候呢，一些清晰的个人界线呢就相对上有用了。举个例子，例如你愿意去投放多少时间，最好是一个清晰的时间去看看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善呢，可能是半年或者是一年。当然在个人界线那里其实会鼓励你去尽量尝试去解决个问题。但如果过了时间你都穷尽自己一切的精力了，而出来的结果也都不是你想要，是你接受不到的，那可能就真的要思考下要不要离开一段关系了。换言之，其实做好个人界线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穷尽你可以做的事情，你要想想有什么你可以做的，兼且你要在那个时间之内尝试去。第二就是很清晰的时间线，这样才是一个有效的个人界线。或者甚至我们可能会需要向对方去表达这个界线。那大家会问，如果不表达个人界线又有什么后果呢？当然第一个后果就是好像第一个效应，就是你会选择一直 stick to 现状的。而且你很多时候你会有一种心态，就是反正都这么久了，不如我再挨多一点。就是有点好像那种我当你排了一条队，你不知道几时才排完的，你会有一种心态，就是反正都排了这么久，不如我再排多一点咯。但可能就会浪费了你人生很多时间咯。一个比较合理的想法呢，是可能是明确地想一想自己愿意排几耐。是啊，我知道你很想吃寿司郎，但是寿司郎条队真的很长嘛。那你可能要跟自己说，我最多就排一个钟，一个钟排不到呢，那就算了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其实人生就会浪费在寿司郎那里了。那其实不是很划算，是吧？而第三样我都可以帮你更加有勇气去离开一些关系呢，就是尝试找一些仪式或者社交类的东西。例如我知道一些关系的辅导员呢，有时他会做一个这样的 exercise。真例如我当你跟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分了手之后，如果你觉得很难离开他呢，就尝试去收集佢过去送过俾你嘅礼物，跟住用熊熊烈火一把咁样烧鬼咗咁样。咁即系当然对方睇唔到你烧啲乜啦，但系其实即系俗语有云，丧礼做俾边个睇啊？丧礼做俾在生嗰啲睇啊嘛。其实呢啲仪式咧都系做俾自己睇嘅。有时候咧，当我哋去谂一个回忆嘅时候咧，我哋系需要一啲 defining moment， 跟住先可以同自己讲，我真系由一个 stage 去 transit 到去下一个 stage。咁其实咧，我哋都可以不妨咁去运用呢啲咁嘅仪式，去为自己人生之中去做一个转折的。即例如我当如果你真的有一些很好的朋友，即而你决定去分手的，你不妨跟他提出一下你想跟他吃餐分手预备饭，即叫他陪下你，还有有时跟朋友去讲一些自己这些这样的 plan， 都是有助于自己去建立那种意志和建立那种身份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其实一个人的身份，一个人的 identity 是很影响我们的行为。而一个人的身份呢，其实不单单是自己想是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们往往是需要一些 social circles 的支撑，也就是身边人都认同你这种身份，还有一些实际上的经历先去支撑得起这种身份。那个例子，例如你会发觉有些时候分手之所以困难的原因，就是你 share 了一个很大的社交圈子。那某程度上那个其实是会拿来定义你身份，那这是其中一个难度。但其实我们都可以反其道而行，不妨可以做一些少少有仪式感的东西，可能是将过去一些符号、一些小礼品认认真真地放在盒子里，对你来说你可以封存了它，或者如果你喜欢烧了它，或者甚至可能是找几个朋友去见证这些时刻，跟他们说你接下来的打算和走向， 咁呢啲都係會幫助到我哋建立嗰個離開力量嘅做法嚟嘅。咁啊，我記得好耐之前拍過五個你應該離開一條關係嘅片啦。咁啊，跟住有人話：，唉、哎，即係靈教人打仔，木教人分妻，你條友啊折墮咯喎！即係我見到咁嘅 comment。咁但係我諗，我想回應係冇錯，有時分開係好折墮，但係其實唔分開都可以好折墮啊。即係例如我當相信大家都會知道啲家庭例子，係明明夫妻之間冇愛，亦都因為依樣嘢對自己仔女好差。甚至影響咗佢成長。咁我諗某程度上呢樣嘢係唔可取嘅。唔係話乜嘢都要離開，啲嘢一唔掂就走。但係某程度上，我哋人當我哋知道人嘅心理咧，我哋的確係要建立一股離開嘅力量同埋勇氣。有時知道離開嘅 option 咧，依樣嘢都會俾到你力量去面對一啲關係或者唔同嘅事情。我哋今日咧就差唔多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